到第七个印是从主升天一直到他回来，很清楚的。那么好了，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难道是改革中间我们对了吗？难道说世代拜地就错了吗？没有，因为前面四个印呢是讲四匹马，而且讲那个马是往前跑的，明白吗？大家忘记了，这是动态的说法，所以圣经刻意讲到前面四个印用四匹马来做形容。这个马往前跑，往前跑，它越跑它当然就有一个范围，对不对？它刚开始几个世纪，那个马的范围当然是罗马帝国的范围，所以当然四分之一倒下是指就在历史上罗马帝国四分之一的人倒下说的，没有错，神的话一点都没有错，因为神的话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但这个马一直跑，跑从第一个世纪跑到二十一个世纪，现在马跑到最后一个世纪来了，他跑到12世纪才有第一次大战，才有第二次大战，因为现在就跑遍全球了。所以你看这个灾难就变成普天下的灾难。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这个马跑的范围在历史的时候，罗马帝国的时候就是那么大的范围，那个天下就是那么大的天下，现在当然不一样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两个都对，明白吗？所以你看你神的话很清楚的，如果你明白了以后，你就知道说有初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好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解释，让弟兄姊妹能明白腓勒帖腓所看见神话语的规模。他拿着那把钥匙所开启的是在什么？是在撒底的丰富和老底家丰富的中间，这一点我们要看清楚了。好，现在我们读一段很简单的历史，我们要很快很快看一下，就是从1830年，自从达比看见这些亮光，其实说来达比所看见都他早期看见的，明白吗？所以1947年把所有丰富加在一起，几乎都是达比年轻力壮的时候看见的。但是问题在这里，等到中国的弟兄们起来的时候，差不多又经过了100年。这100年发生了什么事？这100年，神大量的把他的光倾倒在教会中，这是弟兄我的弟兄们没有想到的。他们说：“你何必看这些书呢？我们有哪一样的丰富，别人有我们没有的呢？现在我只给你看，这些丰富就是他们没有的。”那为什么他们看不见？因为他们拒绝了，不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不是弟兄，如果你不是腓勒帖腓，你不能接纳基督所接纳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真理也这样。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丰富是基督接纳的，该人夫人许多的经历是基督接纳的，你要不要？所以因着有的人从头到晚就是反对主观的经历，从头到晚就是觉得奥秘派是错的，你一闭门不要忘记，你永远得不着奥秘派的帮助。那如果这样的话，马丁路德就得不着 John Tauler 的帮助，如果这样的话，威斯约翰就得不着 William Law 老威廉的帮助。但是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教会的祝福啊。后来马丁路德聚了100年的会都聚死了，你叫整个路德会变成死了。那为什么在德国有个很大的复兴呢？就是因为 他们许多弟兄读了奥秘派的东西，他们活过来了。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只有我们的东西可以读，在我们的书架上只有红的、蓝的、绿的，只有让他们来解释圣经，那么好了，你不只是闭关，而且你所得着的丰富就是那么一点点，你最多最多你得着的是巴比所看见的，如此而已。但这个世界大得很，那100年可以说神就把的亮光从天上倾倒下来。现在问题在这里，是谁愿意向基督圣地打开的？谁愿意，谁就得着那把钥匙。那么到底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发生了几件事呢？我稍微说一下，是几件事情，不过这几件事情给我们开了一处属灵的窗户。弟兄姊妹，你以为说在弟兄会里面所有的丰富都在那里了，结果经过100年，事实证明给我们看，主在中国、在韩国、在印度、在美国，如果继续工作的话，如果真的有一般人是非来特非的话，他们应该得着教会在这一段时间所给的丰富，因为这一段就是时间来说都是弟兄运动以后的，明白吗？等到他们关起来以后，他们就整个世界已经关起来了，他们已经没有耳朵，已经没有眼睛在看教会里面到底还有哪些丰富。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所以我们要读历史，如果历史读不懂，如果时间没有弄清楚，我们说张飞可以杀岳飞，杀得满天飞，那因为你时间没有搞清楚。如果你把时间稍微整理一下，你就知道说不要骄傲的那么快，不要那么骄傲。神祝福你，神恩待你，让你富足，但是不要忘记神的丰富是真的丰富。你家里小孩子很骄傲，考了第一名回来，你要知道怎么帮助他。当然你很得意了，因为你的儿子在学校里拿第一名，但你要告诉他，全天下像你这样的人多得很，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弟兄姊妹，有一次啊，我还记得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到了美国，他就问江守道弟兄，他说：“弟兄啊，全世界像你这样的弟兄有几个？”你知道有的人会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然后江守怎么回答呢？他说：“车载斗量。”这是最好的回答。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台湾出事情的时候，江定有一个叹息，他说把这些年轻人送到美国，送到国外，让他们看看这个世界，他们回去可能就不一样了。我们的世界太小了，我们太容易满足了，你只是这么一点点你就了不起了。所以明白吗？一点点的祝福就说我是富足的，我一样都不缺，就说你是贫穷瞎眼可怜的。主说的话我们说的客气一点，你可以再进步，你可以看见的更多，但是主说你是赤身瞎眼可怜，你要用买像我买火炼的金子，你要买白衣穿上遮盖你的羞耻，你要买眼药叫你能看见，在你身上不是贫穷，在你身上还有黑暗，你看不见自己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知道那一段时间主的祝福，你就晓得有的人骄傲的太早了，有的人把门关的太早了。所以感谢主， 到了1828年以后，就在中国、在印度、在东方，有了个新的起头，好像第二代来了。他们的确得到第一代的帮助，没有话说的。今天恐怕很少人，包括史伯克在里面，能够说我们没有得过弟兄们的帮助，很少很少。所以这些第二代回来的人，他们做什么？第一，教会一定要成长，美化圣殿；第二，神的话语应该比从前更丰富才对。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是接纳基督所接纳的，看见你的丰富，腓立帖腓的丰富，就变成基督身体的丰富。所以这是件非常大的一件事，弟兄姊妹。你讲到腓立帖腓，你不能只讲腓立帖腓，你要看见腓立帖腓的丰富。我很快的说一点所发生的，虽然时间到了，但是我稍微拖一点时间，因为等一等我们可以晚一点开始，然后我们还是有问题解答的事，因为觉得在这个时候停可能不是很好。到了1843年，你知道说就是达比他们另外波比的前两年，1843年，结果主在改革中里面有另一波的运动，这一次可以说是改革中历史里面最辉煌的一段时间。这故事是这样，我们讲到改革中，讲到加尔文，的确影响最大的，你记不记得当时很多人受逼迫到日内瓦去，然后有的人呢就回到了苏格兰，回到苏格兰呢就叫做 John Knox， 就是约翰诺斯。约翰诺斯有一个祷告， Give me Scotland or death， 你不是把苏格兰给我，就是你把死给我，这是他的祷告。神听他祷告，神没有让他死，神给他苏格兰。什么意思？加尔文只是把日内瓦一个小城把它翻过来，约翰诺斯把整个国家苏格兰完全复印化了。这里面当然有些难处，没有错，但是最后大家能够接受改革运动所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改革宗或长老会能成为国教、国家的宗教 National Religion， 只有苏格兰有的。日内瓦只是个城，苏格兰乃是个国家。神果然听了约翰诺斯的祷告，整个苏格兰转了。所以现在所有苏格兰的人，基督徒，他们都是跟随加尔文的。简单来说，他们就看见加尔文所看见的，简单来说他们就是改革宗的。所以那个可以说是第一波的大复兴，在 John Knox 的时候。到了1848年，有不知道是第三波还是第四波，我们不清楚，因为这不是我们现在的范围。反正在这个改革中几波的复兴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复兴是1843年。这1843年呢，有一个很爱主的弟兄认识圣经，他们都在改革中里面，但是因为苏格兰是长老会，长老会虽然说是相信长老智慧，但是呢不要忘记，不是每一个教会是直接向主负责的，不会，它上面一层一层上去，最后还有总会，有宗会，还有总会。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年如果在这里需要一个神的仆人的话，那你就要等上面的人把他调过来，然后帮助这里，帮助那里。